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53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真是很感谢主啊，也很欢迎你啊，每一次的节目时间都能够跟我一块来研读神的话语。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按照圣经的经卷啊，我们顺着次序有系统的一卷一卷的去研读。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研读呢，可以帮助你我对圣经有个更具体的了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信了耶稣之后呢，真是有很多信徒，你要问他啊，说老实话，老实说，你到底有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就是从这个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每一卷书你都看？我相信不多。在我们教会里举手的人呢，可能就是个三四成吧，读过了一遍，多数都没有读过一遍的，都是反正就知道这么回事，然后就进了教会。进了教会之后，星期天听牧师讲道，回去从来不翻圣经。也就是说，对圣经说什么，他不清楚。一个不了解圣经的人，他就不知道行事为人该怎么做。一个不了解圣经的人，他就不知道该怎么体贴神的心意。难怪很多基督徒信了主多年，他做的事跟没信的人差不多啊。没信的人没有爱心，他一样没有爱心。没信的人使坏心眼，他一样使坏心眼。为什么？他只是地位上是属神的人，可是呢，他的生活上，他的表现上，他耍心眼，他也捅人家，他也陷害人家，他也贪心，他也很多的生活上的小动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知道，只不过我们用爱心为他祷告啊，求神能够感动他，求神的灵感动他，让他回转到耶稣基督的生活里头来，回转到学习生活，学习主的样式啊，回转到主的心意上头。那么认识圣经啊，我们希望呢，每一回我们都在节目时间里头见面。那么现在我们会继续查考马太福音。上回我们查考了第二章啊，马太福音的这个啊第二章。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的主题呢，就是做王先锋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传到天国近了啊，施洗约翰为耶稣这个施洗。我们看这个施洗约翰的工作啊，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三章一二两节就这样说，那是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果我们独立来看这段经文，就会有一种很意外的感觉，施洗的约翰突然在圣经上出现，说究竟这个施洗的约翰谁呀？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老祖宗是谁啊？能不能看他的家谱呢？啊，不过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来历在旧约圣经里头是 早就有记载的。在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的第三章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主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了。马拉基先知早就说了，在主来之前一定有他的使者在前面开路做先锋，而这个先锋就是施洗的约翰。对于一个使者的来历，其实我们不但需要知道他的来历，对于他所带来的信息确实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信息是十分重要，也是我们的需要。所以这个使者的来临我们是非常欢喜的，就像邮递员邮递员来了带给我们远方亲友的消息。所以每一回接到信我都特别高兴，不过我的缺点就是我很懒，我老是没写回信，有时候呢就用个电话，那所以也要请一些弟兄姊妹原谅啊。每回远方的亲人来了消息我们很高兴，同时呢我们从来没有问邮递员说，哎，邮递员你是哪人啊你多大年纪，或者说你家都有谁，我们没有的。我们关心注意的是信啊，远方的亲人给我们的信。施洗约翰就是呢为主预备道路的先锋，他自己十分的清楚他只是一个使者，所以他尽忠职守的做使者的工作。他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要做的就是一个使者的工作，把使者需要做的实行了，把要传的消息传了，让每个人听见，让每个人有机会悔改。悔改是一个对神的百姓形容的词语啊，原文就是回转，改变心意。换句话说，这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走的一个方向啊，你得做决定了，要回转过来走另外一个方向，你现在走那方向错的。这个悔改的信息是神向历代发出的信息，他们正是一般需要复兴改变的人，特别是那些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不近人情的人，他们更需要改变回转。这个信息也是给小亚细亚的那七个教会，这个信息不但给施洗约翰传讲，连耶稣基督自己也讲也传。不少人以为外邦人不用悔改吧，他们只需要信耶稣基督就行，就得救啊，是不是这样呢？使徒行传16章31节记载，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也对那个监狱的官说，管监狱的人狱卒说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其实保罗在这里的信息跟悔改的信息是一样，信主耶稣基督这回事。对于所有外邦人来说，这少见啊，闻所未闻的事儿。他们信主耶稣就意味他们的决心，他们愿意舍弃啊，放下他们现在拥有的偶像，让主耶稣居首位，做他生命的主宰。如果不愿意舍弃，不愿意去掉他们现在的偶像，改变他们的行为，就表明他们的信是不真确的，而他们的悔改也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悔改是信仰的一部分，而最终最终的中心点就是信主耶稣基督。那我可能在这里要提醒那些以为自己已经举手了啊，已经在人家的很多人面前祈祷，就以为自己表明了信仰立场了，要小心啊，因为真正的重点是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的生命由他支配，你的生命由他使用。这才是一个离开罪的道路，归向永生，而且完全的顺服那个有能力拯救你的神。天国啊，天国的意思是表示天国的统治在地上实行，主耶稣是这天国的王。我们不能单拥有天国而没有天国的王，对不对？或者说单拥有天国的王没有天国都不行，所以天国和天国的王是一块的，是连在一块，我们是同时拥有的。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呢？天国是由天国的王管制，天国近了，因为天国的王来了，他要把天国的统治在地上实行出来。天国的子民就是那些愿意接受耶稣，愿意亲近耶稣，又愿意承认耶稣是他个人救主的人。那他们呢，不单是当天国的子民，他们更是神的儿女，他们是属耶稣的。你是不是愿意亲近耶稣？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对于信主的人，跟主耶稣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圣经形容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像新郎和新妇。耶稣基督好比是新郎，而心腹就是教会啊，就是信徒组成的这个教会，生命组成的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多亲密的一种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受基督的这个圣灵给我们重生，我们接受基督，我们受了他的恩惠，我们成为属主的人。那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们爱基督的话呢，我们就会尽力的去遵行他的命令。也就像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说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顺服基督，跟随他的脚步行事，因为我们爱他，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跟基督是一种爱的关系。天国是天国的统治实现在地上，它不是实体存在啊，这是表示基督在一切信主的人的心里头做王做主，居首位，指挥着信他的人的一切生活动作存留。不过无论如何啊，基督他一定会有一天会再临到这个地上，做地上的大君王，把一切强权邪恶势力一扫而空啊！相信我们，让我们都相信圣经的话，基督一定会再来，一定。天国近了，因为基督已经临到人间。其实呢，马太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也是预言应验中其中的一部分。这个预言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3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谁在喊呢？有人在喊，有人声喊。谁啊？喊的不是别人啊，不是谁啊，就是施洗约翰。他从旷野发出了喊声，叫人悔改，叫人归向真神。施洗约翰就是那个预备主道路的先锋。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马太福音3章4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约翰，施洗约翰是个不平凡的人啊，他的饮食是神特别安排。从他一生的打扮，我们就会想到这约翰他与众不同，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而他的饮食呢，吃野蜜和蝗虫。这是不简单的事啊， 这正考验他有没有那份伟大的使命感。弟兄姊妹，施洗约翰他实在不简单，实在不是个普通人。他也是旧约中最后的一位先知。你看啊，继续看马太福音3:5-6节。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们到约翰那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没有租一个这个音乐厅，或者租一个大堂，或者一个总之很堂皇的房子，没有租一个地方招呼他们，没有的，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可是这些人就诚心诚意来到施洗约翰面前接受他的洗礼。这个行动的意义就是表示他们愿意离开旧有的生活，愿意离开原来的罪，愿意过一个新的生活。接着我们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向施洗约翰的责骂。7:2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争。哇，当大家一听到施洗约翰是那么严厉责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吃惊啊。因为那法利赛人那是最懂圣经的，撒都该人那是贵族阶层啊，在当时来说那都是不简单的一个人物，可以说是如果在阶级社会里头，这可是特权阶级。施洗约翰，你在旷野里，你那打扮奇里古怪，你穿骆驼毛的衣服，你吃的是蝗虫野蜜，然后来训我们，说我们是毒蛇的种类，是吧？劈头一句就这个话，毒蛇的种类，很毒啊。可是施洗约翰他就本着当先知的胆量，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吗？是吧？施洗约翰就戳穿他们那种顽梗不悔改的心。约翰指出，要逃避将来神愤怒的击打，必须要从心里头悔改，假冒为善不行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来干什么呢？他们来求洗并不足以证实心中悔改，约翰要他们必须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必须借着一个更新的生活来见证他们真正的改变，就正如他们心灵的新态度必须要增长一样。第九节我们一块看。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第9节是接着第8节约翰的劝告，在这里又加上了一段警戒的话，要他们知道，你不要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一定能够得到救恩了啊！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是能从周围地上的石头中为他自己造一个新以色列民族，做亚伯拉罕的真儿女，来代替他们的地位。第10节就说了，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结果子啊，这个结果子在新约圣经的记载里是经常有的一个比喻。结果子就是生命的质素的表现，好的坏的都有果子啊，在加拉太书5:22-23那里啊，好果子。 坏的也有坏果子，那都是一个客观的评价。约翰在这里所用的比方，是要法利赛人知道审判的时期近，所以马上要顺从悔改，绝不能再单言。在这个审判里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连那些不悔改的人，不管他们啊拍心口啊，不管他们夸口，他们仍然免不了被砍下来丢在火里，就是免不了被定罪的受永刑的命运。第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而耶稣呢，将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施洗。约翰所负的使命是次要的，他不过是为弥赛亚当先锋，他施洗的目的是叫人悔改，他的工具不过是水，所以他的洗除了要唤醒人悔改之外，没有别的功效。他受洗的人啊，下到水里表示属于罪恶的旧生活结束，从水里上来是表示奉献给神的新生活的开始。约翰与他在以后来的啊两者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分别。约翰说那一位的能力更大，就表示以后来的要成就的远超过约翰做的。耶稣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啊，约翰想表达弥赛亚将要来施行审判，将悔改的人从不悔改的人中分别出来，使悔改的得着圣灵的恩赐，而不悔改的呢，会丢在愤怒的烈火中，接受神永恒的审判。十二节，约翰就继续说了，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施洗约翰末了再一次的说明啊，审判并永远分别的事就在眼前呢。他看见那位在他以后来的弥赛亚已经站在那里，手中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场就是指以色列民，他们将要因他们对耶稣和他救恩的态度被分别出来，然后做最后的审判。马太福音第三章里第三个内容的记载是关于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这里呢，我们就来到一个特别的时刻了啊，我们可以啊看到主的洗礼。从13到15节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大概是听闻了约翰所做的事情啊，他就出去见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是有先知的那种敏感，他就分别到啊，在那么多来这个让他受洗的人，约旦和受洗的人中，这个人他是唯一没有罪而且是圣洁的，他不需要接受我的洗，而且他知道现在站在他面前的那位就是能力比他更大的，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弥赛亚。所以约翰说他应该受耶稣的洗，要领受耶稣他赐的圣灵。当然我们都会有个疑问，就是说耶稣既然是没有罪，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礼？ 从耶稣的答复中我们就晓得，耶稣为了完成神的交托，他按着神的旨意看为正当的事，他就坚持做，尽诸般的义。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见耶稣伟大，他本来是天国中的王嘛，他竟然降生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跟他所服侍的人平等啊，跟他所这个服侍的人一块生活，甚至连洗礼也认同，也跟我们一样。另外呢，借着耶稣的洗礼也表征耶稣的死，耶稣也跟人一样要经过死亡，但他跟人跟世上的人不同，他胜过死亡，使人得到新生的盼望，使你和我有机会回到神的国度，和神共享美好的日子。所以耶稣的受洗实在包含丰富的信息和意思。透过耶稣活生生的言行，我们的基督就有一个更深的敬意和钦佩。16-17节就记载，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见耶稣急着洗礼，明白地表示自己甘心地献身于奉差遣所要做的大事上，而天父是怎么样悦纳耶稣的奉献呢？刚才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就看到神的灵啊，像鸽子那样的降下来，落在他身上。圣灵带着鸽子的形状显现，充满了耶稣，使耶稣得着能力。而这个时候呢，哇，有声音从天上发出来，宣告耶稣的身份，宣告耶稣的地位，还有宣告了神对耶稣的悦纳，这是我的爱子。天父，我们的父神就特别借着这个超自然的机会，表明耶稣是他所拣选的，为的是要建立天国在地上，实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基督就是天国的王，这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有天父的引证。好了，那么最后在这里我们一块来重温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就是第三章的中心呢，主要是分为三方面啊。马太福音第三章分为三方面，第一方面讲到施洗约翰的传道职分啊，他是最后一个先知，他是劝人悔改受洗的。第二方面谈到施洗约翰指责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罪，并且向他们发出不悔改的审判和结果是怎么样。那么最后第三方面，我们讲到耶稣的受洗是上帝喜悦的，也是带来新的盼望。好了，那么今天的学习盼望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愿主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